世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我们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来查考圣经，来从神的话语上，我们一块来思想思想神在更久以前就有的心意和安排，怎么样的透过人来彰显出他的荣耀。我们查考了创世纪第49章，那么在那里我们注意到雅各要把从约瑟面前的这两个支派，就是跟以色列的神，也就是那位创造主和救赎主联系在一起。雅各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以法莲马拿西他为什么那么做？那就是因为这两个支派，特别是以法莲支派，后来呢把以色列人带到拜偶像的光景，带头叛逆的耶罗波安呢把两只金牛犊安置在以色列的边界，他就是出自以法莲支派的。所以雅各在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把他们叫过来，要他们归回他们列祖的神的面前。那么创世纪的这个49章完了之后，我们就看到留意到啊，雅各在临去世前向儿子们所讲的预言，他是从大到小，按他们的顺序，按孩子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日后一定会碰到的事情告诉他们。雅各在49章那里先讲到长子流便啊，他预言到流便必不得居首位，那果然呢这个事以后就应验。接着呢他就指出西缅和利未，还记得西缅利未他俩在世间那里犯了杀人的罪啊，他妹妹被人这个奸污了之后，他觉得心里头那个愤恨啊简直就是没法发泄，把他们世间全城的男丁全宰了啊，因为他们过去所行的这种残暴的事啊，那所以他们一定会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那不过利未呢，我们感谢神，后来被神拣选做祭司的支派，那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至于犹大呢，雅各这预言说基督要从这个支派出来，这个预言是圣经里头最伟大也是最奇妙的预言。那接着雅各又给西布伦啊以撒加做预言，从这两个兄弟而出的支派虽然是属于沉默的大众，可他们却是真正是以色列国的支柱。那在49章我们也看到，也给但预言，就是说但这个支派他需要主的救恩，因为后来是但支派带领以色列被逆神的。雅各也为加德亚舍和拿弗他利做预言，之后就给最疼爱的儿子约瑟做预言。那么在创世纪49章22到26节，他其中就这样记载，22到26节啊，他经文就这样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然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极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回别之人的顶上。虽然约瑟过去遭遇到的哥哥们的嫉妒，然后呢哥哥们因为嫉妒还把他卖到埃及，后来呢 又受到主人波提法的妻子想要引诱他，引诱不成呢，又陷害他，被下到监里。但是雅各祝福说，他的弓仍然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为神帮助他。雅各称神是牧者，是磐石，是大能者和你父亲的神。接着又奉了全能者之神的名为约瑟祝福，所祝的福都超越众弟兄之上。创世纪49章27节也继续的记载雅各给便雅悯的预言，就是这个预言是相当奇怪啊。他怎么说呢？在27节他说，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便雅悯常常是跟犹大连在一块，到了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国的时候呢，便雅悯的支派就依附了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是唯一留在大卫家的支派。28-29节又这样记载，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祝福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我们看到死亡对雅各来说并不是终结，他要回到他列祖那里，他盼望自己死后会被安葬在先祖亚伯拉罕买下来的那个麦比拉洞里，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呢，他就会在麦比拉洞复活。接着30节49章30节就记载，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是的，我们发现雅各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家族的历史啊，他相当清楚，他也相信他那个时候呢并没有随身，我相信他当年呢他们那个族长年代他不可能带什么东西来记录，是吧？旧约圣经以前还是用蒲草纸写的呢，是吧？他没今天那么方便能够带着族谱在身上，他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心里。31节就说了，说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雅各并不在乎自己死后是不是和利亚埋葬在一块，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当神为以色列国所说的预言应验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够在神所应许的地上从死里复活。好了，我们来看32-33节，读完了这两节，49章就结束，要进入50章啊。这两节说，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吩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当我们重新的再捋一捋，再看一看49章后边的几节，那从22节一直到33节，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位雅各，就让我们看到他呢生命中真的一直不断改变。你看开始的时候随从肉体，出生的时候是紧紧抓住了哥哥的脚跟啊，所以说他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他会抓会捞。长大之后他的确是个能抓的人，他什么都抓，随时都要抓个第一，他会不择手段来表现，来得到他所得到的东西。年轻的时候呢，他完全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双腿来生活，因为他自认他聪明啊，他灵巧，他不像神， 他要神干什么？他可以照顾自己吗？所以贪自满，他自持，他又自大。但是神在皮努伊勒就让他瘸了腿，是吧？把他的大腿筋给弄扭了。神这一拧他大腿筋让他瘸了，神是要完全的把他打碎，完全要得着他。在那个事以后呢，他就瘸着腿度日了，他非得靠拐棍不可，不然就没法走。可现在呢，雅各坐在床上，杵着拐棍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的生命呢已经有很大改变了。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把脚，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他把脚是放在床上，然后放下拐杖躺下，然后气绝而死。这就是雅各一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最后他是用信心来面对死亡，他心里却是盼望将来有一天他要按着神的应许，在神所赐给他列祖的地上，在麦比拉洞他就能够死里复活。所以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49章我们就看完了。那么很感谢神，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50章，也就是创世纪最后一卷书啊。我们看完了之后，相信有人问你创世纪一共有多少章，这卷书啊你会知道有50章。创世纪有50章，也是创世纪最后一章。50章里头记载雅各死后呢被带到迦南安葬，另外也记载约瑟也死了。所以创世纪50章这张圣经是让人相当的，就是说相当伤感的。过去我们曾经强调过啊，创世纪所记载有关死亡的事情，在创世纪2章17节那时候，神对亚当说，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吃什么？就是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嘛。吃的日子为什么一定死？为什么？不是说那个果子一定死，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动作不关那个果子的事儿，而是这个动作违背了神，是违背了神一定死。保罗后来在罗马书5章12节就说了，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创世纪这卷书就充满了关于罪的事情，也充满了死亡的真实。这卷书一开始的地方就记载神跟人在伊甸园，可是却以一口气啊停放在埃及棺材作为结束啊，说气绝而死嘛，是吧？雅各是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那么这卷书记载了罪怎么进入人类，同时也告诉我们神是多信实啊，他是早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我们一到创世纪50章第1节就这样记载，约瑟伏在他父亲的脸上哀哭，与他亲嘴。这是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啊，死去的人啊，是吧？可见这个儿子跟父亲的感情相当好，很伤心，因为爱他父亲的缘故，他父亲死了，他跟他亲嘴。世上有几个儿子能够这样做？我们很少能看到。所以从这里看到约瑟对他父亲相当有感情，难怪他父亲那么疼他啊。第二节你看，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我们知道埃及对这类的事情很内行啊，埃及你看保存尸体的方法，那是到现在还我们人类还觉得说他怎么能保存那么久啊，上千年他的木乃伊啊，而且都能够保存的那么好，他们老早就懂得怎么保存尸体。到今天他们这种保存尸体的方法我们还没学会呢。所以 约瑟就找他的大夫来了，用香料熏他的父亲。通常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呢，那都是神情肃穆，绝不会笑的。你要是嘻嘻哈哈笑，那是对死者的不敬，对不对？但是当我想到这个大夫怎么抓住雅各，怎么给他熏好包裹像木乃伊一样，我真的想笑。可能雅各的木乃伊今天还在希伯伦，只是我没找着而已。我们说过，雅各要求在他死后把他安葬在麦比拉洞，因为麦比拉洞呢，那是他的盼望嘛，是他列祖葬的地方，是吧？是他祖先买的那块地。那是一个，其实是个小小的洞了，但是呢，那小小的洞呢，我们就看到包含了他的信心，我们就看到包含了雅各他对神那种信靠，包含了雅各他深信神是信实的，是大能的。神说复活，他就一定复活；神说复活，就他一定能复活。他盼望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会在以色列国的土地上。可是我们今天，我们信徒的盼望却不是这样。我们这些属主耶稣基督的人，也是主教会身体的肢体，我们将会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要到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不相同的盼望，不过这却都是荣耀的盼望。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啊，第三节的经文记载说，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熏这个尸体用了40天，为他哀哭，哀哭了70天，花了40天来熏雅各的尸体。那我相信这个过程啊，熏尸体的过程是很复杂。圣经也说埃及人为他哀哭，那相信他们因为尊敬他，是约瑟父亲的缘故。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吗？是不是？宰相的父亲死了，一个是他对宰相，他们对宰相的这个尊敬，因为这个宰相曾经救了这个国家，这个宰相曾经救了千万的老百姓，是吧？7个丰年7个荒年，不断的有饥荒，就是因为他攒粮食才救了全地的人嘛，连他父亲，是吧，他整个家族都救了，所以他们尊敬约瑟，也尊敬约瑟的爸爸。于是埃及人向他致哀，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看出雅各呢，在埃及已经被看为是圣徒。那虽然约瑟曾经挽救了他全家的性命，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呢，雅各已经是神的圣徒了。4到7节就这样记载，我们一块来看啊。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那么4到5节，我们首先看到啊，雅各他受到很大的尊崇爱护，他念念不忘的是啊，他父亲啊死后那个遗言啊，他希望要完成，希望他答应了父亲，那么父亲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第6节，法老就对他说了，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我们注意到雅各在埃及真是受到很高的尊崇爱戴。送殡的时候啊，我相信在当时来说，那是世上最长的，因为是从埃及一直到迦南的希伯伦，说不好也是现在世界最长的一个队伍，是吧？第8节就这样记载了。第8节说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这个第8节呢，我们可能读了会问说， 为什么法老要那些妇人孩子和牲畜留下？为什么？我想有原因啊，可能是法老呢，他不想约瑟离开啊。于是怎么呢？留下这个孩子，留下妇人牲畜，好像人质一样啊，这样约瑟才能回来嘛啊。留下妇女和孩子，你约瑟不回来，你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对不对？九到十三节就这样说了。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哭嚎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百莫西。亚百麦西呢，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不是和拉结葬在一块呢？是不是啊？拉结是葬在伯利恒，离约瑟安葬的地方不到20里路。我相信这里说得很清楚了，因为那个洞是亚伯拉罕买的，约瑟希望跟他列祖同葬，他跟其他族长一块葬，目的是跟他父亲一样，他们有同样的盼望，将来在神的应许地上要从死里复活。我们再看14到17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很显然啊，约瑟的哥哥们在以色列没死之前向他父亲以色列表示过心里的恐惧啊，他们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说这老爹死了之后约瑟会对付他们，因为那个说话的人不在了，是吧？所以雅各呢就向他们说了一番话，要他们转告约瑟。雅各知道约瑟不会在他死后对付他们或者逼迫他的兄弟，现在约瑟的哥哥们来向他认错，约瑟呢为了这个非常伤心啊。约瑟的哥哥们现在为自己的罪忏悔了。我们看18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哎呀，你想一想，哥哥嘛，哥哥现在俯伏在弟弟面前，那真是一个，就是说他哥哥们一个是很大的转变，再一个的哥哥真是怕，不然的话一般你想当哥哥的多威风，谁向弟弟下拜？可是我们还记得约瑟在梦中所看的就是不断应验，他的哥哥是一回又一回在他面前俯伏。19节就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哇，你看约瑟灵里头很清醒啊，约瑟不论遇到什么事都把荣耀归给神。20节，这是圣经中一节伟大的经文，很伟大啊。20节啊，我们一块来看，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希望您把这20节给记起来。当然可能你很少碰到人这样要求你啊，我也觉得我们一块呢把20节记起来那是很好的事。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是吧？为什么呢？神的意思为什么是好的？是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啊。那就是说 一切对付我们以前我们觉得对我们不好的事情，或者说即使是我们的仇敌，只要是神允许的一些逼迫临到我们的生活中，一些难处临到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好的，弄不好是为了他的好处呢，是不是啊？这就是约瑟，约瑟有神，他就能体贴神的心意，约瑟心里有神，他就能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的目的，弟兄姊妹，不是你，不是我所能看得见啊，我们没有办法测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些事情的发生，我们觉得纳闷，我们觉得为什么，干嘛这样，我们不理解，我们会问为什么神容许这个事儿发生。但是我们要记住，神的目的都是美好，神绝不会容许任何对你没益处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任何事发生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好了，我们最后看啊，21、23节和啊，我相信今天能够看完它。21、23节是这样，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22，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的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约瑟年岁已经很长了，那是曾曾祖父了，是吧？以法莲第三代的孙子了，是吧？还有啊，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都在约瑟的膝下。24到26节，经文就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之地。”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26节，也就是最后一节，约瑟死了，长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将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最后约瑟也去世了。那么创世纪这一卷书就这样结束。开始的时候他记载神创造天地，结尾的时候却出现一口停在埃及的棺材。到底人类出现什么事？开始的时候创造人类，结束这一章的时候是棺材。人类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罪进入神所创造的人心里。那么创世纪我们就查完了，如果对这卷书有什么不清楚，希望来信给我们一块来研究。